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2010年1月15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有北美小巴黎之称的蒙特利尔首场演出，让近3000名现场观众在两个多小时纯真纯善纯美的精彩综合艺术呈现中，感受到了中华正统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个全球第二大法语城市里，神韵演出似乎唤起了艺术家们对东土文化的久远记忆，看到了一个全新真实的东方艺术史诗。麦吉尔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克瑞说，整个演出卓越超群，我喜欢演出的整体构图，演出画面很好地跟演出和背景音乐融合在了一起，真是杰作，我要向演出制作人以及演员祝贺，祝贺他们卓越的工作。去年神韵演出是一场杰作，但今年无法找到任何赞美的词汇配得上形容这场演出的美好。魁省旅游局长美伊纳多表示，从没看过这么杰出的演出。他说，舞蹈与音乐配合完美，天衣无缝，真是天衣无缝，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绚丽的色彩，舞蹈家们令人叹为观止的敏捷与柔软度，天幕把我们带到中国的千山万水，歌唱家们极富感染力的歌声，现场伴奏的原创音乐，这一切融合在一起，真是精彩绝妙。加拿大著名歌星丹尼·布兰科豪兴奋地和他的朋友另一位影视大明星安东尼·林克你一言我一语地打开了话匣子。安东尼·林克赞叹道，在我眼前出现的不再是舞蹈演员，也不再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和美丽的服装，我看到的是流光溢彩。对我来说，舞蹈是演出中最能打动我的部分，那是真正的舞蹈，真正的编舞，与众不同。舞蹈中使用的道具，比如扇子、水袖还有披风，是那么美丽动人。布兰科豪接着说，在演出中，你关注的不是个别演员，你关注的是整个舞台，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欣赏演员的舞蹈动作，还有那些缤纷的色彩。他说，但我并不对此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如此丰富动人，我知道今晚看到的将是一台艺术盛宴，我也知道自己一定会陶醉其中的。来自大陆的周女士带着两个小女儿观看了16日下午神韵在蒙特利尔的演出。她说，每一个节目我都喜欢，我觉得非常的好，完全反映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舞蹈演员们跳得很好，而且那个表达得很传神，就是说故事的内容都通过舞蹈表达出来了，通过形体表达出来了。神韵巡回艺术团1月16日在北卡州罗利市的发展能源中心的罗利纪念堂的两场演出圆满结束，3000多名观众为神韵所带来的清新纯真的艺术之风所倾倒折服。罗利市长理查德·米克和夫人观赏了首场演出， 市长表示，神韵演出色彩缤纷，非常引人入胜。市长说，发展能源艺术中心战争纪念堂有80年历史，神韵演出是该剧场有史以来最有色彩的演出。我最喜欢天幕上色彩鲜艳的背景，当然还有舞蹈和音乐。演出给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多样。现任北卡莱罗纳大学音乐系钢琴副教授、键盘乐主任的钟美伦博士说，音乐很不错，对舞台的反应度非常敏锐。这种演出有时候很难协调，因为参与演出的音乐家很多，而他们无法直接看到舞台，这对指挥要求很高。他们真的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到二胡和东方乐器令人感觉很棒。虽然这种组合很少见，但是我觉得以后会范围越来越广。他说，神韵演出的钢琴弹得真的很棒，在伴奏中对歌唱演员的每一个呼吸动作都把握得很精准，简直是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瑕疵。杜克大学舞蹈系主任克萨女士在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认为演员舞蹈跳得不可思议的好。舞蹈演员美丽而且技术好，那是一场震撼的盛宴。舞蹈演员看得出，他们训练得相当刻苦，排练得相当刻苦。对于他们跳的舞蹈的难度，我也很欣赏。我也欣赏演员们的清纯，大型舞蹈的控制能力，以及对道具的自如运用，例如鼓、手绢、扇子等。我知道这些要花费多少的努力，我真的是很欣赏这些。刚从重庆来罗丽市做护士工作的鲍女士开心地连声表示，演出非常好，非常好，男女演员都跳得非常好，服装漂亮，舞蹈也很漂亮，歌唱演员歌喉非常浑厚，非常的享受。这是鲍女士第二次看神韵演出。鲍女士说，婆母来美半年，非常思乡，先生工作忙，自己开公司，有三份工作，事业成功，还赞助中华文化活动。这次全家特地带婆母来看神韵，一解思乡之情。鲍女士说，神韵里的传统舞蹈，传统的文化形式非常感人。1月16日，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部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奖励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的很大的努力。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部秘书长席勒格女士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可怕，现在是真正的应该揭露的时候了，不仅仅是在专业人士中，而且也应该让大众了解这些情况，意识到发生着什么，有所作为，一起制止中共抢劫器官。颁奖活动及前一天的专家讨论会让瑞士各界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主席弗朗兹·英默先生说，2007年我曾受邀去北京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期间一家医院邀请我们去观摩一次心脏移植手术，我们当然愿意看看中国的医院，但是他们问我是要在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观摩手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意味着器官移植有一个特定的日期，也就是说那个提供器官的人将在特定的时间死亡，或者说被杀害。在瑞士等一个肾要等差不多3年的时间，同欧洲和其他国家比情况都差不多这样，等到合适的心脏或肝脏差不多需要9至12个月。英默先生对中共当局的恶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我强烈谴责他们如此对待民众，我更清楚地谴责把人作为活生生的器官库对待。从我的人性而言， 当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泪水就涌入眼眶，这让我非常悲伤。在当今的社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来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湖北省襄樊市51岁的女教师刘伟山于2002年10月被非法判刑4年，在武汉市女子监狱备受摧残，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6年1月被秘密押回襄樊市航宇系统364医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刘伟山现在瘫痪在床，肌肉萎缩，两小腿已没有多少肌肉，两腿完全弯曲成之字形，精神失常，偶尔能说几句单词口语。去年12月22日早晨，在辽宁省丹东市政法委610和丹东公安局的直接操控指挥下，东港市公安局及下属开发区和大东两公安分局、刑警大队、110街道派出所、各乡镇派出所与公安分局倾巢出动，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将于淑欣、王春华、蒋小丽、刘延俊、王福华、建桂玲、王立春、孙福昌、孙永琴、邵军、滕秀玲、张金梅、刘淑芳夫妇和一名男弟子等十几名大法弟子绑架。刘延俊、滕秀玲、张金梅、孙福昌、孙永琴等人被放回家，仍被便衣特务蹲坑跟踪监视，电话被监控。谷歌针对中共政府的刁难和网络攻击，宣布做好了退出中国的准备。1月14日，中共针对谷歌事件紧急召开各省公安厅长和部分城市公安局长会议，显示中共高层对此事件的异常恐惧。会上，周永康再次构陷法轮功、布置监控等。会后，许多与会者大骂这个周流氓。表面上，中共对谷歌的决定显得较为平静。其实从中共背后的反应和周永康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共对网络自由的恐惧和封锁，由于此事件的发酵将被更多世人知晓，人们对网络封锁将会更加深恶痛绝，网络翻墙术更将会大行其道。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陈巷屯镇六旬法轮功学员于静珍历经近六个月的非法关押，近日已回到家中。于静珍2009年7月28日因发真相资料被绑架抄家，苏家屯区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去年12月曾对其非法起诉开庭，律师当庭做了无罪辩护。于静珍老人也表示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近日法院作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于静珍在2010年1月15日回到家中。于静珍的亲朋感谢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的正面支持和关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48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人心与因果，倾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试图被毁，追悔莫及。其实那些作恶而已经得到报应的外交官，有的对他们做过的事后悔万分。众所周知的，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于2004年2月3日被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判诽谤案成立，原告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乔七普卡先生胜诉。潘新春于2003年5月1日在多伦多星报上发表了一封为中共当局掩盖 SARS 行为做辩护的信，信中用恶毒语言攻击乔七普卡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并因此在同年8月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之后潘新春又以拒绝接受法律文件、拒绝出庭等藐视加拿大司法等傲慢无礼的举动来掩盖内心的恐惧。法庭认为当日缺席出庭的潘新春需为诽谤言论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之后潘新春不得不离开加拿大回国。据知情人士说，为了邀功他写了那封信，被加拿大法庭判决之后他非常后悔，当时他的父亲也在加拿大探亲，全家人为此抱头痛哭。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痕。潘新春回国后，中共试图再派他到驻英国使馆，结果英国政府说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而拒绝了，悬崖勒马为大志。如今依然有李海燕、潘新春这样的所谓外交人员躲在外交豁免权保护伞下，干着煽动仇恨、为迫害推波助澜的勾当。李海燕的脑癌、潘新春诽谤案的判决结果，足以对那些还在干着特务勾当的所谓外交人员敲警钟了。真是聪明人，就应该顺天理、明是非，像陈永林、李凤智等人那样，与中共邪恶集团一刀两断，为自己赢得光明的未来。假若一时还缺乏这种大智大勇，那也不要昧着良心盲目追随恶党干坏事，从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多多的人终将逃不过良心和道义的天谴。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不要错过上苍对好人的慈悲和给予的机会。 2009年12月26日，以色列第七届法会在特拉维夫举行。来自以色列和欧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学员们分享了他们在大法修炼中如何修心去执着的感人心得，以及向政界、向中国大陆人讲真相，在家庭中修炼消病业和过生死关的心得体会。法会开始前，与会者们在会议大厅外的公园举办了练功活动。法会结束后，与会者前往中共大使馆，抗议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了凡的文章，打破地区界限间隔，更好的形成整体。我市的协调同修声援某市，需要我市同修配合某市发神运光盘及真相资料。因某市的大法弟子少，人口多，土地面积大，大部分是空白点，我市协调同修非常支持配合某市，从法中认识到打开地区与地区的界限间隔，跨越地区连成一片，能更好地发挥大法弟子整体救度众生的作用。几位同修与我商量此事，我看到同修急切救度众生的心，就一口答应下来，无条件配合，但心理压力也很大。因某市路途远，乡镇村屯的路线我不熟，再者我的车只能坐四个人，照计划全部乡镇村屯铺完一遍得一年能做完，要是有一辆大面包车就好了，两个月就做完了，省时间省人力。雪下得越来越厚，我和另外一个同修驱车来到某市，划给我市发放的地点查看地区路线，时间已过了六个多小时，外面零下三十多度，我的手都伸不出来开车了。我问另外一个同修冷不冷，另外一个同修说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这点苦算得上什么。同修在法上用心的配合，给我添了很多正念。一个乡镇路线查看完，我和另外一个同修到家已经后半夜三点半。第二天同修电话告诉我说，某个同修无私的送来一辆新买的大面包车，真是想啥来啥。我感受到同修整体无私配合的成熟，师尊的呵护。我悟到当我们用心去做任何正法中的事时，师父就会安排好一切。第三天，我是同修配合某市同修去发放神运光盘，同修在车中都谈到配合好就会出奇迹，两地同修在一起没有一点分别间隔，就像一家人一样，十四人分七组，不到一夜之间把某市的一个乡镇和所管辖的四十多个村屯全部铺完神运光盘，而且神奇的顺利畅通无阻。奇迹是七组同修同步发放，最后同步发完，而且接同修上车都是在同一个路线上。这次发放神运光盘之前，师父给了我灵感和智慧，点化我怎么组合人员，怎么调动分派，怎么接送同修，还点化我给每组同修所做的几个村屯，自己绘画实际地形路线图。我知道没有师父加持和同修用心的配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是不可能这样顺利发放的。我悟到只要我们用心去救度众生，师父就会给我们灵感和智慧，缺什么师父会给什么。后半夜回到家中问自己，以前自己想从发真相资料走出一条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来，一位同修大姐无私送我一辆摩托车，当时真是雪中送炭，我的眼泪不断的流，真心体悟到同修的慈悲和无私的圆融配合。做好了，师父就会给我呈现另外空间景象鼓励我。另外空间摩托车是一匹银灰色天马，它还会变，有时还有两只翅膀。四位同修骑四辆摩托和我经常配合去发真相资料，在另外空间是五匹天马，大面包车展现给我竟是一辆抢救人的救护车，还带着急救警报。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在抢救人，急迫的救人啊。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才能无愧师尊的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大陆应加强对没走出来同修的帮助。最近我去了两个学员那里，他们对目前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和如何去做还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自1999年7月20日以后师父的讲法与经文，处于一种与其他同修孤立隔绝的散沙状态。我给他们看了有关师父近几年的讲法与经文后，他们也表示很愿意去做救人的事。这种情况在国内目前还很多，这也是在中国才有的不同于国外的特殊情况。因为在1999年720以后，邪党动用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进行了疯狂的抓捕与迫害，有很多同修都被单位的领导、居委会或村委会以及警察进行家访谈话，有威胁恐吓抓人的，也有表示关心的劝大法弟子说，你认为大法好，就在家里挂上窗帘自己练呗，何必要出去被抓呢？绝大多数亲朋好友也都这么劝。许多同修当时也抱着在家练，以为就坚持学转法轮就能圆满，也就心安理得的在家练了，将自己与外界孤立隔绝起来，失去了和其他同修的联系，不知不觉中走入了旧势力布施的圈套。不知道要走出来做三件事与兑现自己的誓约，不知道要助师正法世间行与圆融师父所要的。目前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救人的项目与方式基本上都是针对世人救度的，很少有针对没走出来的同修的。有的同修对其他同修能否走出来也处于忽视状态。而在中国大法弟子的主体在这儿，同修密集度很大的特殊情况下，缺乏专门研究如何沟通与帮助没走出来的同修破开这个茧。而没走出来的同修自己也由于没有看到师父的讲法与经文，从而从茧内破不开，难以走出来。有许多同修在大陆的环境下，由于职业、地位、年龄、性别的不同，因缺乏适合其走出来的项目方式，也没有走出来，但是其内心是想走出来救人的。所以我们要向这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抛下绳子与梯子，而不仅是批评与石头、鄙视和忽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先从救度其亲朋好友，和让他们向所认识的没走出来的同修传递大法资料与破网软件入手，一步步地走出来。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例子，对这个整体我们都负有历史责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各管一方，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他那一方天体的代表。如果在大陆这些同修都能破茧走出来，那旧势力的因素也就找不到存在的借口与理由了，那么在国内形势也就会发生大的转变。所以在中国，我们在救度世人的同时，不要落下对我们身边每一个没走向反面的同修的沟通与帮助。尤其在大陆这个压力的环境下，更应该加强沟通与帮助，从旧势力布施的茧中把每一个没走向反面的仍可救药的同修解救出来，以达到遍地开花的效果。否则在大审判时，有的昔日同修是由于没有看到师父1999年720以后讲法与经文而没有走出来，没有完成其史前誓约，那么我们大陆的其他大法弟子能说没有责任吗？而且帮助其他同修走出来去救人，也是救人的另一种途径与方式。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要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60多个国家拥有它，发莲的发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要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60多个国家拥有它，发人的发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同修也是在修炼自己。同修甲今年60多岁了，96年得法，是某乡的联络员，在08奥运前后两次出现脑血栓病业状态，第一次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站了起来，由于各忙各的，其他同修没太在意此事，同修甲也没真正的悟到障碍自己救度众生严重的怕心，不久又病倒了。起初大家帮助发正念，也有同修去看望交流，叮嘱接受真相的同修甲的女儿给放师父讲法录音，时间长了，同修的帮助也淡了，连师父的讲法也不能每天都听了，话也说不清了，交流时一说话就哭，有时还和家人发脾气，在痛苦中有不想承受的心，经过同修的交流和鼓励，及时的改变了这种想法。此事对同修家里的成人影响很大，对救度众生产生影响，是邪恶因素在钻空子毁众生。两个月前的一天，我和其他同修也谈到了同修甲的情况，认为应该每天去领着同修甲学法交流，帮助同修甲真正走回来。师父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当即我们决定再联系其他同修，每星期七天分别有七位同修去。开始时我在读法的时候，同修甲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时我的心就不稳了，不自觉地加快了语速，但一会儿就意识到这不对头，这样快同修能听得清吗？这不是在走过场吗？达不到真正学法的目的，也就违背了和他一起学法的初衷。于是我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语速语调，尽量以祥和的心态，用平和的语调读法。几次下来，发现自己以前那种急躁心和气恨心不见了。过去在工作中缺乏耐心，碰到不顺心的人和事就发脾气，甚至还摔东西。近来遇到这类现象也能平和地对待了。那些不好的物质师父给拿掉了，让我在修炼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现在同修甲已能自己翻身了，说话比较清楚了，能控制自己不哭了，并且能指出同修把法读错了，还能和同修交流了，知道了不承认邪恶因素的安排，逐渐否定邪恶的安排，学法时睡觉等一些被邪恶因素利用的事都能改掉或不被控制了。虽然同修甲生活还不能自理，但其老伴也很高兴很满意了。我们就是彻底否定邪恶因素的迫害，帮助同修重新回到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来。同修甲的好转就是邪恶因素的解体，同时也是自己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形成一个整体，真是一举三得。但我们目前仍有困难，需要更多同修都能认识上来，帮助昔日的同修，因为我们目前仍有其他同修也处在病业等邪恶迫害之中，需要我们整体的援助。在联系帮助同修甲的过程中，也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反应，有的失去了信心，有的认为修了十几年就不应该出现这种状态，有的看协调人的意见，也有的说这事不在三件事之内，有的同修在做此事时明显遇到各种干扰，因此不能坚持下来，很少有一周不空档的。我们都知道救度众生重要，一个生命可能代表一个世界，如果救了一位同修，那可不只是一个世界，因此帮助同修也比救度众生要难得多，不仅是原因多，邪恶因素的干扰也大。听一位同修说，自己做其他正实大法的事，家人很少干扰，可就是不同意去同修甲家，并说些很不好听的话，同修悟道是邪恶害怕，利用其家人阻止，于是更坚定去帮助同修甲，干扰也就小了很多。一次这位同修去同修甲家帮助学法的日子，正赶上同修甲家人不在，无法开门，同修在门外发正念，想使用神通，但没能把门打开，只好回去了。半小时后同修又去了同修甲家，帮助同修甲学了法。同修悟道，无论怎么干扰，只要坚定这颗心，邪恶最终都会被解体。 师父说，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怎么能把我的亲人另眼看待呢？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同修甲在当年骑车几十公里去乡下弘法，集体学法时对法理清晰的交流，一生正气去北京正实法，也曾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救人。再看今天的同修甲，目光里充满了对法的渴望，同时又有更多的无奈。假如同修甲能坚定融入整体，邪恶也许找不到迫害的借口。假如第一次站起来后去掉怕心，坚定地走出来，也许就不会有第二次倒下。假如我们能很早地从内心真正地关心他，也许同修甲不会躺到今天。我弟近两年走了几位同修，是不是该值得我们思考了？而且像同修甲这样被病魔折磨的还有其他的同修，是不是我们没有形成整体，或因为各种心障碍我们对同修关心的不够呢？在师父的慈悲下重新走回来的我，在这里没有理由指责同修什么，只是切身感受到能融入修炼整体之中，能得到同修的帮助是多么的必要，多么的重要啊。一只圆木桶的壁是由若干条长木条合并而成，合拼而成，其容量不在于各木条有多长，而在于其中的一条有多短，这是木桶效应。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如果其中有一个出现了问题，整体的容量是否受到影响？是不是这一整体的漏呢？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青春。